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9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辛伟成星期四在白宫宣布建立经济伙伴关系，重点是能源转型以及是关键技术，他们并且是誓言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拜登总统在辛伟成访问白宫期间宣布了一项目的是在确保英美两国在人工智能、经济安全、数字化转型以及清洁能源转型等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的协议。
We launched negotiations on critical materials.
拜登总统表示，我们今天就两国的经济关系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我们启动了关于关键材料的谈判以及一项应对气候危机的协议。英国首相辛伟成则是表示，所谓的大西洋宣言将会减少对敌对力量的战略依赖。
Countries like China and Russia.Are willing to manipulate and exploit our openness.
辛伟成表示，好似中国同俄罗斯咁样嘅国家，企图操纵以及利用我哋嘅开放性，窃取我哋嘅知识产权，将技术用于专制嘅目的，或者系收回能源等关键资源，佢哋系唔会成功。目前辛伟成响英国国内嘅面临压力，要求佢所领导嘅保守党实现响2019年曾经承诺要同美国达成全面嘅自由贸易协定，但系呢项协议未能够获得美国国会嘅支持。这个是辛伟成就任首相后首次访问美国，他还会会见包括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内的国会领袖。在较早之前，辛伟成曾经到达无名烈士墓前献花表达敬意，并且观看了一场棒球比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时候表示，美国并不是要任何人在美国以及中国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展示伙伴关系的好处。与此同时，沙特外交大臣阿勒沙特亲王表示，他的国家和中国的伙伴关系可能会增长。布林肯星期四在利雅得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仍然是海湾地区大多数国家的首选合作伙伴。沙特外交大臣则是说，虽然中国是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沙特和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几乎每日都是更新。布林肯发表上述言论的时候，华盛顿和北京正在为这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即将到来的中国之行做准备。在2月美国军方击落了漂浮在美国大陆上空的中国间谍气球之后，这次的访问被改期。在这个星期一的一条推文当中，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引用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评论，声称美国希望北京将愿意在战略核问题上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伯恩斯推迟了原定在6月12号由位于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以及是6月16号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面对面活动。一位美国官员拒绝透露推迟活动是否与布林肯预计的北京之行有关。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法案，要求行政部门推动政策，结束中国在很多国际组织当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之前众议院一致通过类似的法案，将指示国务卿制定政策，取消中国在国际组织当中使用的发展中国家标签。参议院外委会在6月8号上午以无异议一致通过名为是结束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该个法案确立了美国政策，将会在未来的条约以及国际组织当中反对给予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的待遇。法案同时还指示国务卿在现有的条约以及组织当中的改变机制当中，寻求将中国的地位改为是发达国家。法案由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范荷伦以及是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罗姆尼携手提出。法案是获得到多位跨党派议员的支持，包括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沙利文、约翰科宁以及是蒂姆斯科特等人。支持这项法案的议员认为，中国保持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状态，使到他们在一些国际组织以及条约当中享有特权以及是特殊待遇。哈瓦那政府星期四否认美国的一项新闻报道，报道指出哈瓦那已经同中国达成协议，中国将会在靠近美国海岸的古巴建立一个间谍基地。古巴副外长 表示《华尔街日报》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是虚假，而且是毫无根据。白宫亦都表示报道并不准确。根据报道表示，北京同哈瓦那已经达成了一项的秘密协议，在距离佛罗里达州大约100英里的古巴建立监听设施。这个将会使到中国的情报部门能够在拥有很多军事基地的美国东南部窃听电子通讯，并且监视美国的船舶交通。美国中央司令部总部设在佛州的坦帕，美国最大的军事基地自由堡则是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华尔街日报援引未有具名美国官员的讲话，中国将会向古巴支付数十亿美元以建设窃听设施。古巴外交部副部长科西奥在向记者宣读一份声明的时候表示，这些报道完全是虚假以及是毫无根据。他说古巴拒绝所有在拉丁美洲的外国军事存在，包括很多美国基地以及军队。他还表示这种匪行经常是美国官员所捏造。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以及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亦都否认该报道的真实性。中国最大的海军训练舰戚继光舰星期五启程前往菲律宾，亦都是他们友好访问的最后一站。不过中国在南中国海上边的频繁活动依旧使到周遭的国家感到越来越不安。戚继光舰取名自明朝抗倭寇名将，舰长大约163米，宽约22米，满载排水量是9000多吨，在2017年2月正式入列，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侧重于航行、反海盗以及是使用轻型武器的射击练习。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下个星期将会出访欧洲，并且将会同捷克共和国总统同台出席一场的活动。吴钊燮这一趟的颇为不寻常的欧洲之行，亦都被外界视为台湾的一大外交突破。路透社引述四位听取有关此事简报的消息人士的讲话，独家率先报道有关的消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六四民调压力下被叫停。有分析指，香港政府意图清洗香港人嘅集体回忆。香港悼念六四嘅空间不断缩细。除咗六四烛光晚会成为历史，一项有30年历史嘅六四周年调查近日亦都被叫停。观察人士认为，呢个唔系单一事件。香港政府正多管齐下，企图迫使香港人淡忘六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自1993年开始，香港民意研究所在每年六四周年纪念期间都会发布六四周年调查报告。但是香港民研6月6日临时在网页宣布，原定当日在网上发布的六四周年调查报告，因应相关政府部门经过风险评估后的建议，决定取消。香港民研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到原因。自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民意研究所一直是香港亲北京报纸追击的对象。香港民研以往至少有两次取消公开调查结果，包括去年3月因为发现有关俄乌战争的问卷被捏造，同埋受亲北京传媒抹黑而首次取消调查结果记者会。外界相信六四调查亦都是由于研究所遭受压力而被叫停。根据资料，香港民研同埋佢嘅前身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每年都会就港人对六四的睇法展开调查，包括北京当局和学生在六四事件的对错，是不是支持平反六四，以及和1989年相比中国依家人权状况的好坏等。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科学的民意调查对于任何组织都会起到很大作用。以往支联会亦都会参考六四民调，从中了解港人对六四事件的睇法，亦都会根据六四烛光晚会参与人数等统计数字，掌握外界对支联会的观感。
所有科學的民意調查對整個社會人啊、組織啊、傳媒啊，以至政府咧，都是非常之有用的。可以尤其是持續進行咁嘅調查咧，係可以評估到民情嗰個轉向。咁關於六四嘅民意調查，過去都有近30年咧係有進行。咁當然支聯會亦都係有留意嘅。咁亦都係我諗從中都係一個嘅數據，睇到香港人點樣去睇包括六四個問題啦，甚至係對支聯會嘅評價啦，以至佢對中國民主化嘅睇法等等，咁都係一個參考嚟嘅。每年我哋搞嘅六四燭光集會參與人數啊，同埋嗰個社會反應，亦都係參考嘅指標啦。
蔡耀昌話：香港文研係獨立研究機構，不受任何人士或者團體所控制。佢質疑港府作出提醒是否恰當，是否依法辦事。佢強調六四民調應否繼續落去，應該由研究機構自行判斷，不應受到政治干預。
首先我想这个调查在香港做了近30年，这些的民意研究的机构都是独立的。其实它不是受雇于或者是受什么团体啊人士的指示。现在就也都似乎挺明显，就不是因为有关的组织在它那个独立专业的判断认为不再需要做这些调查了，而似乎都就是受到政府有关方面的提醒。咁这个是一个外力来的，不是那么恰当。这些到底所谓提醒是建基于什么呢？即如果是来自于政府，那政府是不是一个依法办事的处理呢？
香港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香港文言临时取消记者会，可能是由于调查结果未能过关。
可能国安单位看完个数据之后，觉得这些数据对于特区政府或者对于中央或者对于中国是尴尬，结果是取消整个发布会了。会不会是因为出来的结果对于政权来讲不满意，或者觉得不靓，或者那个数字会令到他们尴尬，明示暗示这个中庭要不要将那个数据公布出去。
至於叫停六四民調到底是港府定是北京的意思，黃偉國認為這一點並不重要。
特區政府啊，或者甚至國安覺得我能夠終止一個民意調查出街，表示他們有做事、有業績、交到數表現的一個很重要工作，甚至可以有效繼續對香港那個航蟬效應啊，製造白色恐怖。
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上月被揭发将多项六四事件相关的作品和资料下架。当时特首李家超说，公共图书馆有责任确保馆藏内容符合香港利益。学者黄伟国认为，这一点已经成为港府对待六四的模式。有理由相信，六四民意调查已被港府乃至北京视为原罪。无论今次调查结果是否对港府或者现政权有利，都注定会被禁制。黄伟国结合近日港府针对六四采取行动和申请法庭禁制令，禁止传播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认为港府正在进行文化清洗。
如果你话愿荣光归香港，六四都系香港人嗰个集体回忆啦，系一个文化符号啦。文化清洗可能系特区政府或者系国安办咧要做嘅主要政治工作咯。第一就系唔可以提啦，唔可以讲啦。第二样嘢就系禁止啦，无论系网上面啊，或者甚至系图书馆上面啦，甚至系不断利用一啲官员言论啦，去恐吓啲人，你去提，你去收藏，你保存呢啲嘢都会系触犯国安法。
黄伟国话：经过今次事件，香港民意研究所理应重新思考组织的未来。
在一个冇言论表达自由环境进行民意调查，佢嘅民意调查结果系必然会被政治环境所扭曲，或者甚至民意调查结果不能够真实反映受访者意见，因为受访者会自我审查，受访者会因为恐惧而唔敢表达意见。如果民智研究所能够喺呢个阶段结束佢喺香港嘅一个营运，或者结束喺香港嗰个经营咧，宁愿死得军亦都好过死得样衰咯。
随着香港悼念六四的空间缩小，外界关注这段历史悲剧会不会逐渐被港人所淡忘。 前香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就認為，雖然話香港嘅自由被削弱，但係香港資訊流通並且已經傳承六四三十幾年，比起中國大陸更有能力承載六四，相信六四記憶不容易在香港消失。美國之音記者高鳳香港報導。
聯合國專門機構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秘書長胡安·卡洛斯·薩拉薩爾星期二6月6日在北京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會面。中國外交部說，中方對該組織在涉台問題上堅持正確立場表示讚賞，並稱薩拉薩爾表明該組織始終奉行一個中國原則，並將繼續按照聯合國大會及該組織相關決議妥善處理台灣問題。不過台灣政府指責中國當局錯誤詮釋聯大決議，並刻意扭曲將它的連結去到一中原則，目的是要阻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總部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國際民航組織每三年舉行一次大會，台灣前一次參加大會是在2013年，當時是同中國友好的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執政，台灣獲得國際民航組織的秘書長邀請，得以貴賓身份與會。2016年蔡英文的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台灣就再沒有收到邀請。中國政府表示，台灣的參與必須要依據一個中國原則，透過兩岸協商來處理。星期二，中國外交部表示，秦剛在與薩拉薩爾會談當中表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當中的核心，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活動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來處理。他說，中方讚賞國際民航組織在涉台問題上堅持正確立場，希望繼續予以中方堅定支持，並且提到中方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與國際民航組織倡導的不讓一個國家是甩隊的理念高度切合，歡迎國際民航組織參與相關的倡議。國際民航組織在官方推特上轉推了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關於秦剛和薩拉薩爾會面的推文、照片及新華社的英文報導。中國外交部說，薩拉薩爾是高度評價中國在世界航空業發展當中發揮重要的領導作用，除了祝賀中國 C919 商業客機成功投入商業營運之外，他亦都感謝中方對國際民航組織的大力支持，並且表示國際民航組織始終是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將會繼續按照聯合國大會和國際民航組織相關決議妥善處理台灣問題。對於秦剛和薩拉薩爾會面當中關於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講法，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給予美國之音的電郵當中作出了回應，話我方以及是國際社會高度關切中國錯誤詮釋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並且透過中國官方聲明以及媒體刻意扭曲連結至一中原則，藉以阻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我方與美國等理念相近的國家持續推動擴大台灣國際參與的空間，相關國家亦都肯定台灣之參與將會對全球帶來專業貢獻，並且積極支持台灣。台北代表處還表示，台灣位居亞太地區航運重要的樞紐，近年來在飛航領域專業發展，國際社會是有目共睹，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將會能夠對全球飛航安全、節能減碳等作出具體的貢獻，台灣亦都將會持續爭取各方支持他們參與國際民航組織。擴大台灣參與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等聯合國體系的國際組織，是美台四月間在華盛頓舉行的工作組會議時候討論的重點。不過在中國的壓力下，台灣又一次無緣參與上個月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在去年9月舉行的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當中，美國運輸部長布蒂吉格發言的時候呼籲國際民航組織讓台灣獲得有意義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工作的機會， 不過布提迪達的發言遭到中國政府駐國際民航組織代表的反駁，指責美國的言論企圖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並且聲稱這種做法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台灣雖然無法參加去年的大會，不過台灣民航局副局長林俊良亦都帶領了一個國際民航組織行動團到蒙特利爾為台灣發聲，並且與其他的國家舉行雙邊會談。當時因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中國在台灣周邊舉行大規模實彈演習，林俊良對美國之音表示，該次的演習迫使到台灣必須要緊急協調國際航班改道，但由於台灣無法通過國際民航組織的網絡來通報所有成員，從而亦都增加了全球旅客的安全風險，更加突顯台灣被納入國際民航組織的重要性。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亦都得到了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的支持。美國眾議院四月通過了維護主權領空法案，這一部的法案按照英文縮寫簡稱為是美國法案，其中包含了支持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條文。法案目前已經送到參議院討論，這個編號為是1151的法案是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資深民主黨成員來自紐約州的聯邦眾議員米克斯在2月中因為中國間諜氣球進入美國領空而提出法案，表達了國會的意見，要求美國政府讓中國為它的高空監視氣球侵犯美國領空以及主權的行為負責，並且聲稱聯合國以及是國際民航組織應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其他的成員的領空作出譴責。法案在3月初外委會的表決過程當中納入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院金影玉的提出的修正案，在眾議院通過的版本第四條款國際協調與壓力中包含了運用美國在國際民航組織的聲音支持台灣參與該個組織的活動和與會的文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中國對南韓的印太戰略表達不滿，好奇怪，這個戰略明確了南韓總統尹錫悦的外交政策遠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這份42頁的文件未有直接批評中國，事實上文件幾乎未有明確提到中國，只是說中國是實現穩定與和平的重要夥伴。但這份戰略去年12月底公布的一日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嚴厲警告不要成立小集團，仔細研究後就知道點解了。文件充滿對北京的間接批評，譬如文件譴責使用武力和脅迫支持維護建立在民主、法治和人權基礎上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可能最重要的是，這個是南韓官方政策文件首次將台灣的命運與南韓和整個地區的命運連繫在一起，與中國聲稱這個純粹是內政的議題不同，那就說明尹錫悦更明確將南韓和美國結盟，更大膽對抗中國。分析人士說，雖然仔細的斟酌，尹錫悦的行為令人對他處理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大國競爭的方式已經再沒有疑問了，尹錫悦偏向華盛頓十分明顯。最明顯的事例就是尹錫悦在4月份譴責武力改變台灣現狀的企圖，顯然是指中國對台灣增加軍事威脅。尹錫悦並且說，這個是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議題。中國外交部抨擊上述評論之後，南韓召見中國大使批評北京的批評不堪入耳，並抱怨中國國家傳媒並沒有根據地去貶低尹錫悦。中國還看著尹錫悦與宿敵日本恢復關係，令到兩個國家能夠與美國更緊密地合作應對共同威脅。在尹錫悦的領導之下，南韓還參加了重點對抗中國的廣泛多邊組織。尹錫悦最近參加日本七國集團峰會，導致該集團發表對中國最強硬的聲明，並非所有都是新的。南韓在尹錫悦的前任文在寅的領導之下首次參加七國集團， 不約、四方安全對話同埋美國領導嘅民主峰會。但係尹石月仲係參加咗印太經濟框架對抗中國嘅經濟影響力，並參加藍色太平洋夥伴對抗中國喺太平洋島國嘅影響力。倫敦國王學院南韓研究專家伯爾多認為，鑑於呢啲趨勢，南韓好明顯不再喺美中之間尋求中間嘅立場。咁佢話：我認為政策冇大改變，但我認為尹石月比文在寅更明確對中國嘅態度。在回答南韓點解參加如此多嘅美國領導嘅地區倡議時，南韓副外長崔榮宰表示，南韓亦都希望中國更多去參加。崔明海表示，這個不單止是美國領導的地區合作或團結，這個是普世價值領導的國際團結。我們不單止是因為這個是美國而與美國合作，而是因為這個對自由、和平和繁榮有益。我們歡迎中國更加積極地參加這個國際組織的努力。正在準備主辦首屆南韓太平洋島國峰會的崔明海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17個太平洋島國領導人參加了峰會。這次上個禮拜舉行的峰會之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了共同普世價值的重要性。崔明海說，這個是南韓外交政策的基調。他說，如果沒有任何類型的倡議或正確方向，我們不知道最終會走去哪裡的。普世價值就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儘管崔榮海批評中國，南韓和美國之間依然似乎存在分歧，譬如不清楚南韓是否會在任何台灣戰爭中與美國共同作戰。尹石月去年在採訪中說，美韓聯盟即使在台灣有關的衝突中應該重點對付北韓。他說北韓可能利用台灣衝突來發動挑釁。尹石月亦都未有讓南韓同意直接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要求。南韓仲未有參加美國領導的經濟壓迫中國運動的每一個方面，亦都不令人吃驚，因為中國依然是南韓最大的貿易夥伴。 Business Korea 上個禮拜引用的官方數據說，儘管美國施壓，南韓仲未有限制向中國出口半導體，可能的原因就是南韓去年的半導體的出口有五成半都是對中國出口的。南韓經濟如此依賴中國，令到南韓容易受到北京的脅迫，更多跡象顯示中國可能似近期一樣利用這個影響力。中國2017年開始對南韓商業發動經濟報復，南韓之前安裝了美國導彈防禦系統，北京認為是一個威脅。中國上個月底似乎封鎖了南韓無所不能的門戶網站 Naver 的大陸網站接入。此外，越來越多的中國各型傳媒社論都批評尹石月。首爾延世大學教授羅伯遜預計，如果中國抵制加劇，尹石月目前的方法會更加困難。他認為南韓和美國以及中國的關係如同鐘擺一樣。他說，鐘擺擺到一半的時候，就是南韓和美國維持緊密的安全關係，與中國維持經濟關係。他說，除非發生什麼的大事，否則這兩個都是不會變的。以上是美國之音駐首爾記者站主任加洛發自南韓首爾的報導。
中國成功發射神舟16號載人飛船之後，三名太空人已經在較早前在天宮太空站和前一期的太空人正式完成交接。觀察人士表示，這代表著中國的載人航天技術已經取得穩步進展，有助中共進一步宣揚國力和鞏固它的政權的合法性。分析人士說，美國雖然仍然在太空領域保持有技術領先和經驗的優勢，但如果未持續將航太發展視為優先政策，未來恐怕會被中國追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賢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神舟16號載人飛船5月30號上午9時31分自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之後，成功與太空站組合體完成對接。當晚三名的太空人亦都順利進駐天宮太空站，並與去年底進駐神舟15號航天員乘組展開機組的輪換。 據官媒央視5月31日引述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助理桂啟明的話稱，去年底建造完成的太空站將會進入為期10年以上的應用和發展階段，未來將會透過每年兩個乘組的輪換來到保持太空站的穩定運作，並實現航天員長期在軌道上工作和生活。中國自2003年首次將太空人送入太空之後，就已經將航天強國視為最重大的國家發展目標之一。對此，位於休士頓的首位華裔國際太空站指揮官焦立忠說，中國的載人航天計劃的確進展快速。焦立忠是這樣對美國之音說的，
They've come a long ways in these 20 years to now have an operational space station. They've shown a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in doing these kinds of operations and being able to constantly.
他說他們中國在這20年裡面取得長足的進步，現在自行運轉一個太空站，不單止展現操作成熟度，也都能夠在太空站維持太空人長期在軌道上工作。中國的太空人也都有太空漫步的能力，現在他們還首次將一位科學家太空人送上太空站，他們的進展可謂穩步的。但是焦立忠解釋，就航天技術而言，神舟16號任務並不是什麼特別重大的突破。他說中國最早是靠俄羅斯的技術援助來發展航太、太空站和宇航服，算不上有打造出什麼的大突破。但多年發展下來，中國現在已經掌握這些技術並能夠熟練操作，並沒有飛躍，但已經是趕上了。焦立忠表示，美國太空總署和西方國家在太空領域具有經驗優勢，尤其美國已經操作航天器幾十年，亦都是國際太空站的主要合作夥伴。目前太空站由5個國家合作營運，分別是美國、俄羅斯、日本、加拿大和歐洲太空總署，不包括中國。太空站自2000年有首批太空人登陸以來，20多年來總計有來自20個國家的太空人和太空遊客都登陸過。獨立分析師《太空探索新書》《爭奪天空》的共同作者南拉塔哥斯亞米以電郵的方式去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請求時則指出，神舟16號展現了中國持續強化發射技術及對近地軌道交會對接的能力，亦都實現了在近地軌道上同時運載6名太空人的目標。近地軌道所指的就是航天器距離地面高度較低的軌道。他說神舟16號成功完成任務之後，中國可望擴大太空探索規模，以支持長期在太空的計劃。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副主任林西強5月29日宣布，中國計劃在2030年之前完成載人登月任務。據該辦公室主任助理桂啟明的解釋，為了在2030年之前實現中國太空人登陸月球的計劃，中國未來7年將會分3步走，包括第一階段的建制任務，如完成一新一代的載人火箭和飛船等；第二階段則要進入無人飛行的驗證階段，以便實現最後階段的載人登月飛行任務。對應中國雄心勃勃的計劃，美國太空總署、歐洲太空總署、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和加拿大太空總署合作推動阿爾尼斯探月火箭計劃。依據已經公布的時間表，該計劃最快將會於明年展開載人繞月飛行任務，並爭取在2025年實現載人登月，可能比中國早了5年。對此，位於北台灣桃園的中央大學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主任趙吉剛認為，中國在兩年內迅速建成天宮太空站，雖然規模比國際太空站小，但確實展現中國的執行能力。趙吉剛是這樣對美國之音分析的。
相信是指日可待啦。不过在太空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风险，它的空间站算是相当完美的一做法，以他们目前的这样子一个质量，看来是指日可待。
他说载人登月相信是指日可待，不过在太空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风险，中国的太空站算是相当完美的做法，以他们目前这样的发展质量，看来是指日可待的。著有《贏在太空》一書的美國太空安全專家布蘭登·艾克特認為，中國在載人航天探索領域的進步不容小覑。艾克特透過電郵回覆美國之音說，很多美國太空總署的官員或者科學家對中國的航太發展不俏一顧，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只是在做著美俄幾十年前就做過的事。但他強調，北京清楚所有仿效美俄的任務和步驟將會是實現趕俄超美的必經之路。艾克特警告，中國每一次的載人飛行任務都在這為未來鋪路，特別是對月球的野心。他說美國領導人應該關注中國登月計劃，尤其是中國接住下來的兩三年的動向。他說一旦中國踏上月球，他們就不會離開，即使國際法不允許，中國可能將月球上最有價值的資源佔為己有。他直言，中國透過政權優勢正積極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但反觀美國呢，卻仍然未將航太發展視為優先政策。他進一步論斷，中國登陸月球之後將會以月球為跳板前往火星和小行星帶，這就意味著中國在建立月球永久基地和載人上火星等計劃方面將可能擊敗美國。美國華裔前太空人焦立中雖然認為美國保有優勢，但中國希望主導航天飛船領域的野心不容小覑。基於競爭總是好事，他說他樂見中國進步，但他仍然希望美國能夠維持領先的地位。焦立中說，美國太空總署和多間民間公司已經簽署商業太空站的開發合約，為國際太空站的退役做準備，未來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人可以乘搭商業航天器繼續進行太空研究，或開發人類登月甚至最終前往火星的探索計劃。他說美國民間的航太進展頗多，例如亞馬遜公司創辦人貝索斯所成立的私人航空公司藍色起源，和美籍企業家馬斯克2002年創辦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都投入太空領域研發。咁換言之，美國有鞏固佢航太領導地位的計劃，但執行力將會是一個關鍵。除了神舟16號，中國國產大飛機 C919 亦都在近日完成了載客首航，雙雙突顯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治理之下追求科技自立自強的決心。對此，分析人士表示，中共重視科技成就背後有政治目的，除了對外宣揚國力之外，亦都有對內鞏固政權的作用。尤其中國完成天宮太空站的組建之後，下一步將會展開國際合作，但位於倫敦的倫敦大學航天政策與法律研究所協理副主任白正哲說，極權中國稱霸太空的發展恐怕是一個警訊。白正哲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China can certainly be proud of that, and they can use it for political purposes because they can invite other nations to launch their own astronaut with them.
他說中國對太空站的使用可以賦予政治目的，邀請其他國家的太空人一起去進駐，一如西方國家對國際太空站的安排。他太空站有助提高中國的聲望和軟實力，但我們應該密切關注他們中國的作為，因為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樣對我們很危險。美籍太空分析師戈斯亞米亦都說，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治理口號之下，中國航天計劃背後承載住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每一項科技里程碑都突顯中共的治理績效。但中國的航天計劃面臨乜嘢挑戰呢？台灣學者趙吉剛話，就登月而言，中國已掌握了無人探測的技術，但呢類技術的風險安全係數偏高。另外，太陽活動轉趨活躍，黑子輻射線遲報和太陽閃焰亦都將對人類帶來極高的風險。 英國專家白正哲則認為航天開發計劃成本高昂，具不確定性。他說美國攜手民間合作，拉高開發效益，但中國航天業由國企獨佔，商業空間較細，雖然有官方支持而遲穩發展，但一旦中國經濟滑坡或因局部戰爭而面臨其他國家制裁，中國航天計劃亦都恐怕遭波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賢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第三艘航空母艦福建艦即將進行海試，但近來網絡熱議福建艦甲板疑似出現了兩道明顯的裂痕，引發中國航空母艦是不是為豆腐渣工程的疑慮。軍事專家研判，這個應該是測試用的水流在甲板上的沙道漆所致的，才會讓裂痕看起來呈現不規則狀，甚至還會移位。福建艦甲板本身發生裂縫的機會率應該不高。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第三艘航母，亦即是中國第一艘彈射型航空母艦福建號，目前正在進行動力測試和系泊試驗，預計最快今年下半年海試，明年底正式入列服役。不過近日網絡瘋傳福建艦後方甲板懷疑出現了兩條巨大的裂縫，從谷歌的衛星地圖可以看得出一條呈現不規則 L 型的裂痕，另一條就呈現一字形，幾乎橫貫甲板尾部，估計長度達到26公尺。福建艦當時停泊在上海長興島沿沙港的碼頭。推特上有網民研判認為，這是因為福建艦使用的中國國產特種鋼不合格，強度不夠，加上設計不合理，導致鋼材受力不均而斷裂。亦有人認為甲板上那道明顯的撕裂傷可能是一張失實的谷歌衛星照片，因為在2018年亦曾經出現過一張三合大坝歪歪扭扭的真實衛星照片。其他的講法還包括裂痕其實是攔截飛機的攔截索、人員列隊下的陰影，或者是維護人員疏於保養造成的金屬疲勞等等。前澳洲空軍軍官、現澳洲亞格里菲斯亞洲研究所訪問學者彼得萊頓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雖然他沒辦法確切知道那些看上來好像裂痕的東西是什麼，但對於福建艦的飛行甲板出現裂縫的講法抱持很大懷疑。他說因為這些裂痕橫跨了整艘船，但是金屬不會以這種方式裂化，他認為他們只是一些表面塗層的甩色或者是龜裂，當然他有可能是錯的。台灣海軍飛彈巡邏艦前艦長呂麗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現在的艦艇都是採取分段建造，亦即是一段一段打造之後再放到船澳裡面一段一段組裝起來。在分段組裝的過程當中，除了每一段的結構怎樣去匹配之外，另一個重點就是電焊能力。如果福建艦的裂痕是出在電焊上的話，長得不會是這樣，它會非常之直，短的會是一段一段。他又說有些設計會用鋸齒狀來拼合以增強鋼板的應力結構，但是不會是不規則形態。呂麗絲並且表示，福建艦在2020年才將第一個船段送入去江南造船廠的船澳進行組裝，到今日為止亦不過三年時間，所以金屬疲勞的講法不是太可能。呂麗絲又說，江南造船廠是中國船舶集團旗下的一個造船廠，中國船舶集團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造船商之一，它在全球的市場份額佔了大約兩成，而且它不是只是建造軍艦，它亦建造貨櫃輪，包括載運液化天然氣的載運船以及載運汽車的滾裝運輸船等等。所以如果在中國最重要的戰略武器航空母艦上面的焊接有問題，或者是金屬疲勞出了問題，应该不会只是福建艦单一的问题，而是全面性都有这个状况。呂麗絲说，但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这状况。呂麗絲又表示，在今年四月下旬，中国环球电视网在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艦辽宁号上采访辽宁艦的副艦长陆强强的画面，或者提供了一些线索。 吕丽诗话：画面当中可以睇到辽宁舰嘅甲板上铺咗一层同飞行跑道方向一致嘅沙道漆。佢认为福建舰上所谓嘅裂痕，应该就系测试喷头或者管阀嘅水随住沙道漆流出所致。佢又表示，甲板如果只是用钢板建造，一旦浪大被拨到海水或者是沾有露水，就会非常之滑，所以通常都会在钢板上铺上一层沙道漆，以增加人员在它们上面行走或者是舰载机落舰的摩擦力。他说从辽宁舰的铺排方式可以知道沙道漆铺的走向和飞机起降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个就是为了令到舰载机落舰的时候获得最大的摩擦力，而方便去勾拦截索的尾勾。他说这种沙道漆的铺法不止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也是这样，甚至美国的里根号航母舰也是这样。吕丽诗话：由于福建舰而家仲进行紧各种嘅装备测试阶段，每一个海水管道或者淡水管道都需要用实际嘅水去进行测试，以确认是否达到设计目标。咁所以，例如甲板上嘅喷头就会测试喷水，咁甲板喺测试喷水嘅状况之下，水就会顺住沙道漆嘅方向流成一道嘅样。吕丽诗并且指出，事实上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中国实力分项目的中国实力网站在今年5月18号刊登了一篇题目叫做《长兴岛中国海军现代化的中心》的文章，里面就有解释度更高的照片，放大之后可以看到这个好似裂痕的痕迹已经不在福建号的甲板尾端，而是跑到中段去。他说如果真是甲板裂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应该早就在文章当中披露，但实际上未见陈述。吕丽诗说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好像是裂痕的位置会走来走去呢？因为它是不断地测试不同的喷头，甚至说不同的这个管阀才造成这个现象。吕丽诗并且以他本身在舰艇上多年的经验说，每日早上基层官兵都要清洗甲板，将甲板上的水渍和油污去除，避免造成人员意外。他说所以我们如果从务实上来看，为什么这个裂痕可以走来走去呢？如果我们用这个水在甲板上移动去解释的话就比较合理，这样就比较可能。福建舰采取平直通常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拦截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多吨。中国官媒中国央视在今年4月23号中国海军成立74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宣称，福建舰在去年6月17号举行下水命名仪式之后，后续的测试是泊试验已经顺利展开，届时将可以搭载固定翼无人机、重型战斗机以及固定翼预警机等多种新型的舰载机。报道并且预告中国在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三艘航母舰之外，未来势必会建造新的航母。央视跟着在5月10号中国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组建10周年纪念时刊出了两款舰载机的画面，外界推测可能是歼35新一代隐形战机以及升级版的弹射型歼15，两者可望部署在福建舰上。军事专家说，升级版的歼15在机头前方并没有一支又尖又长的空速管，大气传感器亦消失，这个代表着歼15的航电架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可能采用了有原双阵空雷达，将可以大幅提升雷达的探测能力，而一字型的导弹挂架可以用来搭载解放军新一代霹雳10空对空导弹，杀伤力更大。新加坡拉耶纳南国际关系学院海军事务专家许瑞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歼15战机被认为是美军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的中国版本，它搭载了更加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更强的作战能力，这两架新飞机将为解放军海军带来新的更有能力的资产。但他说这个并不是福建舰航母比中国其他航母更强大的唯一原因。许瑞伦表示，辽宁舰和山东舰采用滑跳式甲板，帮助喷气战斗机在没有弹射器的情况之下依靠本身的力量起飞，但问题是滑跳起飞的战机必须要携带更少的有效载负，这个代表着他们必须要携带更少的炸弹和更少的油料，这个会降低他们的作战能力。 许瑞麟话：从媒体报道当中可以知道，福建舰应该有一个同美国福特级航母非常相似嘅电磁弹射系统，呢个代表住福建舰能够以常规嘅方式弹射飞机。在不受滑跳限制的情况之下，战机将能够携带全载荷承担的能力更高。许瑞麟说，所以总括来讲，福建舰航母和它的平直甲板配置的电磁发射系统和新型喷射战斗机的结合，总体上为解放军海军舰载航空兵带来新的能力。虽然福建舰是中国军方首次涉足现代化航空母舰，正在努力缩细和美国军事差距的分水岭，但是无论在航程或能力上，福建舰仍然远远不及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或者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专家说，事实上在美中战场上，福建舰可能很快就会阵亡。澳洲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彼得莱顿说，福建舰的综合战力虽然有所提升，但它更大的目的是用来作为中国海军发展的一个标志。莱顿说，这个是一艘非常有能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船，但是在一场重大战争当中，这艘船可能会在早期成为目标而受到攻击。在同日本或美国的一场大战当中，它不是太过可能可以生存过第一个礼拜，它很容易受到潜艇攻击。不过莱顿表示，福建舰好适合运用在没有美国或者其他主要国家参与、远离中国的地区，用以伸张中国主权和进行小规模冲突行动。莱顿又说，这艘舰在印度洋最有用，正如外界所知，中国最近在东非吉布提建造并且启用了一个航母大小的码头。他说，航母舰最适合在这些远海，也就是中国战略家称之为远离中国的海洋上进行力量投射作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西藏发展论坛最近在北京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信件罕见对西藏做出评论。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此举是在回应七国集团对西藏人权的关注，但藏人并未因经济发展而受益，当地制度性的腐败亦都仍然未跟随，近期入藏审查更加严格，显示中共对西藏的维稳力度正在进一步收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综合中国官媒报道，在5月27号西藏自治区党政代表团完成为期三日的河北团考察，包含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严金海、河北省省长王正浦等人参加活动。在两个省区工作座谈会上，严金海、王正浦分别介绍了两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受援援藏工作情况。王军政就发表讲话，除了感谢河北省对援藏工作大力支持，并且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视西藏工作，是他的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日前再次向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致贺信，为西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殷切期望。主题叫做新时代新西藏新征程，西藏高质量发展与人权保障的新篇章的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在5月23号在北京举办。习近平在致贺信当中说，西藏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又希望西藏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给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据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是习近平罕见对西藏作出评论。在之前七国集团在日本广岛的高峰会议在5月21号落幕，并且提前发布联合公报，表示将会继续关注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针对习近平这一封对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的致贺信，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中国有意回应之前国际社会对当地人权的批评，但是北京的讲法再次显现中西人权观的大相径庭，西藏民众仍然难享有普遍的人类权利。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说，西藏人权一直都是国际社会批评西藏的一个指标性问题，因此北京藉由这样的会议去回应国际上对中国人权的批评，绝对有这个含义。而
第二点，这个会议习近平提出了这么多人权的一个保证，其实中国在意的并不是改善指西藏的人权状况，而是用这个一种方式去歪曲宣传这种人权的理念。他里面讲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那西藏的人幸不幸福呢？一点都不幸福，大家都知道。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自从2007年举办首届以来，主要由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共借这个机会对全球宣传西藏发展。中国西藏发展论坛上次的举办时间追溯到2019年6月，也就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前的一年。但是对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出的新闻稿，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外籍研究员蔡义德并不认同革生兼参的想法。阿德汗对《人民日报》说，他在西藏的拉萨、林芝等地随处都能够感受到当地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个和某些西方媒体描述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中国西藏，藏族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信仰都得到充分保护和尊重。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副教授拉洪艾认为，近年来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关系紧张，前者的沿海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反而是西藏靠中央和国企的推动，较不受外部影响而发展迅速。而从习近平的致贺信和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的内容亦可以提出，中国希望即由强调西藏经济亮眼成绩去淡化外界对于当地人权纪录不彰的事实。但是赖鸿毅提醒，西藏的所谓脱贫成就并不代表当地民众都因此而受益，他的宗教自由更加仍然受到镇压。赖鸿毅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想延续这个讲法，就是说在这种环境之下，西藏民众生活非常大幅度被改善，去解释中共在西藏的治理还是有效的。但一方面，西藏经济分配有可能亦唔系咁均匀，有机会去接触资本同权力嘅人得益更大。外界关心嘅人权，西方会感觉呢方面嘅进步并唔系好大，可能经济方面有改进，但系宗教自由、人权、政治参与可能系受到限制嘅非常多，并冇明显嘅变化。据中国官媒新华社去年10月的英文版报道，西藏自从2012年至2021年期间，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达到 9.5%， 较中国全国平均高出 2.9%。 不过美国国务院在5月15号发布的2022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全球近200个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进行了基于事实的全面的评估，其中是有关西藏的部分就说，中共法规规定官方控制藏传佛教的各个方面，藏人被严厉禁止悬挂或者持有达赖喇嘛的肖像，各个寺院被强迫要求挂上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照片，而当局对西藏包括任意监视等的镇压，在政治敏感事件、宗教纪念日以及达赖喇嘛生日前后都有所增加。赖鸿毅说，在2019中国西藏发展论坛上亦可以看到习近平对他发出的贺信，并且强调西藏已经成为人民生活幸福的新西藏，和今年的论坛宣传内容相似，可见北京过去几年来对藏的总体治理方针变化不大，但是在当地打贪力度可能提升。赖鸿毅说，例如说西藏部分高官落马是他要延续反贪反腐的一条主轴，西藏甚至内陆部分的边境边疆地区是反腐新的一条线，因为以前涉贪这方面的官员被捉的不是那么多，在西藏经济发展很快，一般有个问题，他们贪腐的机会比较多，中共可能亦会在反腐方面对于西藏的力度会比较大一些。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资料显示，近超过一年以来，西藏包含工程和投资等几名官员被查，甚至被伤害，亦即是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西藏人大的前副主任纪国刚在去年11月被中纪委宣布被查，成为二十大之后西藏首府半年之后，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个月中公布纪国刚被伤害。通报说， 经查证，纪国刚严重违背新时代党嘅治藏方略同新发展理念，肆意滥用中央同地方专项资金，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喺台北嘅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